拉巴马州星期二举行选举，填补由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后留下的国会参议员空缺。川普总统力挺被指控性骚扰的共和党候选人莫尔。
美国旧金山现任华裔市长李梦贤周二因病去世。李梦贤是华裔人口众多的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巴黎主持召开有世界主要慈善家出席的气候峰会，鼓励扩大对气候项目的投资。12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聚焦白宫，川普总统星期二签署了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另一方面，阿拉巴马州举行联邦参议员补选，川普继续为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助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在12月12号星期二的中午呢，川普总统在这个国防部长马利斯还有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的陪同之下，在白宫里面签署了国会之前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在签署之前呢，川普总统先是提到了昨天在这个纽约发生的恐怖攻击案。那川普总统先是赞扬了纽约市第一线的这个救援人员、警察还有联邦执法人员的迅速行动。哈宾也说呢，最近已经发生了2起在纽约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都是由持绿卡的外国人所做的。那一个是经由绿卡抽签拿绿卡，另外一个是经由移民链。那川普总统就说呢，他将会很快的来终止这2项的移民办法。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美国公民移民署的这个主任希斯纳也亲自出面说明了，说将会来执行把这2项移民办法给解除啊，并且他也说了这一次的这个纽约的恐怖攻击的这个嫌疑人呢，他是来自孟加拉。那他是在2011年的时候来到美国，那么他的美国公民的这个这个身份，美国公民的这个持有者呢，是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的叔叔是美国公民，然后帮他办移民之后呢，还让他拿到美国来拿到绿卡。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就提到说，像这样子的一种借由远亲的亲属的移民或是绿卡抽签的方式呢的做法，他们希望能够把他这个解除掉，以后就不要再做了。那么这是移民改革上可能会产生上的变化。那么在今天的签署仪式上呢，川普总统并且也说，这些恐怖攻击彰显了国防授权法的重要性。他同时呢也赞扬了共和党跟民主党共同努力通过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These attacks underscore the dangers we face from around the globe. The national defense.
这些袭击强调了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全球的危险。这是启动国防授权法最合适而且最重要的时机。这项立法为重建我们的军队和保障孩子的未来跨出重要的一步。我赞赏两党议员为通过国防授权法所做的努力，使这项法案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而通过。这听起来让我感到很不错。
对，是的。那不过呢，国会当时在审议这个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呢，曾经也加入，也就是说要来这个让国防部来评估美国与台湾的军舰互访的可能性，并且呢在台湾的对台军售上也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对此呢，12月8号我们知道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在华盛顿的时候就公开的说，美国一旦派遣军队到台湾的话呢，也就是启动了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那李克兴当时的说法是说呢，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呢，在这次的国防授权法当中，白宫也发出了新的声明，来说到川普总统有四大的要点，当中的要点之一呢，也包括了在亚洲地区的美国的利益。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四大要点。那白宫今天发出声明说呢，这个国防授权法包括了6920亿美元的经费。那么所谓的四大重点呢，第一个是授权经费来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第二个是提供立法授权给川普总统的南亚政策，第三个是授权建 立关键的导弹防御能力来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第四个是要采取坚定的步骤来重建备战，并且建设急需要的能力来持续吓阻我们的敌人，并且让盟友安心。那么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所谓让盟友安心这部分是否就包括了美国的盟友台湾，那是否会如同国会的这个授权法当中所说的，可能川普总统会派遣美军的军舰到台湾去，我们还有在观察。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今天白宫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今天是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补选。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早上又发了一次这个推特上的推文支持罗伊摩尔来这个做参议员。不过呢我们今天同时又看到有另外一位的共和党人也出面反对摩尔啊，这个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贝克。那么今天呢这个共和党的这位州长啊对媒体说他不希望看到摩尔胜选，那他表示他支持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民主党人道格琼斯。所以呢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啊，美国之音呢也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来持续报道。平章，
好的，谢谢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阿拉巴马州的选民星期二参加一场备受关注的投票，补选一名参议员，填补由塞申斯担任司法部长之后留下的空缺。参议员空缺的角逐在引起争议的共和党人罗伊·莫尔和民主党人道格·琼斯之间展开。莫尔正在努力地摆脱对他性骚扰指称带来的影响，角逐的结果可能对两党和川普总统都有影响。
川普总统星期二谴责民主党议员在有人指责川普入主白宫前性行为不当一事上煽风点火。56名女众议员星期一呼吁众议院领导人调查对川普的指控。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指责民主党人玩弄党派政治，并说他不认识任何参与指控的女性。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会。美国国会继续关注朝鲜人权问题。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下午就朝鲜难民问题召开听证会，有关详细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就朝鲜难民所召开的听证会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呢今天出席听证会的包括两名来自朝鲜的这个目前居住在韩国的脱北者，那么他们的陈述呢也令国会议员呢相当的掌握到了这个目前这个朝鲜难民不管是在逃到了中国还有在韩国他们生活的这个情况。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就谈到了要解决朝鲜的难民问题，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是至关重要。那么史密斯议员他是谈到了说，中国目前也是这个国际的难民公约的这个签署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是有国际的义务和责任来保护逃到中国的朝鲜难民。不过他提到了说，这个最近呢有不断的有报道指出，在最近几个月，中国当局呢是不仅将这个朝鲜难民遣送回朝鲜，与此同时还将这个目前一直在这个中国活动的一些韩国的这个传教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遣送回他们的国家，也就是韩国。那么他说这些工作人员还有这个传教士呢都对于在中国生活的朝鲜难民具有相当大的生活的帮助，提供他们援助。因此呢这个史密斯议员同时也呼吁，除了中国政府不要将这个朝鲜难民遣送回朝鲜之外，也希望不要将这个帮助在中国的朝鲜难民的韩国的传教人士遣送回韩国。那么国会议员同时也向我们表示，目前美国国会所对于朝鲜所采取的政策，除了一方面是以经济制裁来向金正恩施压之外，同时他们也希望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来共同解决朝鲜的难民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美国希望和中国一起合作保护朝鲜难民，希望中国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可以将他们送到韩国或其他地方，但不要送回朝鲜，因为朝鲜是个专制政权。已经有许多证人都谈过回去之后所面临的酷刑。朝鲜人民应该有自由移动迁徙的权利，不应该因为离开朝鲜而被惩罚。美国希望在这部分和中国合作，希望中国能更尊重朝鲜难民的人权，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在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70%的朝鲜难民当中呢，都有逃到中国的朝鲜难民当中有70%都是女性。那么也有国会议员问到了为什么女性逃出朝鲜的这个比例比较高。那么作证的回人呢，他是回答是说具体的原因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不过他谈到说，在朝鲜呢，所有的男生都必须要从军当兵13年的时间，因此呢，在卡了这13年在人生当中，他们很难再逃脱出这个朝鲜。那么另一方面呢，虽然他说女性呢逃出了朝鲜之后，很多人是沦为了这个性奴隶，或者是进行了被强迫从事性工作。不过呢，他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谋生的方法，因此他们的女性逃出朝鲜之后存活的几率也比较高。不过最后呢，也有议员提到，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这个就这个韩国的这个大使，美国驻韩国的美国大使来进行提名，因此呢，这个对于美国的政府的朝鲜政策，以及对于在这个亚太地区的盟友，都是一个相当令人担忧的警讯。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来关注纽约的爆炸案。纽约星期一发生爆炸案以来，有关当局持续搜集嫌疑人乌拉的资讯。乌拉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他星期一在纽约地铁站的地下隧道内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但是炸弹没有完全引爆。袭击发生以后，白宫重申将终止链式移民的诉求。
星期一早高峰时刻，纽约市42街港务总局巴士站和时报广场两个地铁站之间繁忙的地下隧道内，现年27岁、来自孟加拉国的男性嫌疑人乌拉试图引爆身上的自制管道炸弹，炸弹没有完全引爆。执法人员表示，这位受到伊斯兰国感召的嫌疑人于2011年以亲属移民签证 F4 来到美国，正是川普政府试图限缩这类的移民方式之一。
总统的政策呼吁终止链式移民，如果已经实行了，就会防止这个人来到美国，所以总统将继续积极地推动负责任的移民改革，终止链式移民当然会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孟加拉国大使馆谴责袭击行为，并且宣告恐怖分子嫌疑人必须被绳之以法。炸弹应变小组和媒体聚集在乌拉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外面，划破了这个原本宁静多元的住宅区。阿兰·布崔科在这条街道上经营锁匠生意，他表示嫌疑人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他是一位安静的邻居，我们跟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会经过商店到贝果店和杂货店买东西，也会在街道对面的公园闲晃。我以为他是个害羞的孩子，他从来不跟人交谈。
嫌疑人在曼哈顿的表维医院治疗烧伤，3名行人伤势轻微，症状包括头痛与耳鸣。42街附近的交通星期一傍晚之前恢复正常。
恐惧总是与住在纽约的我们同在，如果听到不寻常的声音，你会吓一跳，环顾四周，看看是否需要低下身子。
我不怕，警方很努力。是的，他们很努力，因为911之后恐怖袭击没有一个真的成功。
星期一的袭击是纽约市不到2个月发生的第二起与恐怖袭击相关的事件，也是23年来纽约地铁站内发生的第一起引爆炸弹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一项新的民调显示，接近60%的美国人认为，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政府的腐败水平上升。设在德国柏林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表示，44%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和白宫官员存在腐败，38%的美国人认为国会议员腐败，33%的美国人认为行政当局官员腐败，32%的美国人认为商业高管腐败，23%的美国人认为地方政府的官员腐败，22%的美国人认为宗教领袖腐败，20%的美国人认为警察腐败，而这个比例在非洲裔美国人当中是近1/3。各级法官的印象最好，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他们腐败。近70%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反腐不力，高于2016年民调的5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消防人员仍在全力地对付洛杉矶西北部的大火，这场火灾已经成为加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野火。
这场名为托马斯的野火从一周前开始以来，已经在圣巴巴拉郡吞噬了930公顷土地，烧毁了800多栋建筑。因大火被疏散的20多万居民中，有些人说 全国各地都给予了支持。
I've had people from across the nation contact.
美国各地都有人跟我联系，他们不必做什么，但都表达了支持。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在这儿、在那儿或者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欢迎，这样感觉真好。
They've all been there, and it's been wonderful.
川普总统根据火情宣布加利福尼亚州进入联邦紧急状态，为联邦有关部门协调救灾铺平了道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圣诞假期即将到来，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节日市场供市民选购独特的节日礼品。下面我们就请记者鲍荣带我们到节日市场看一看。鲍荣。
好的，主持人，每逢佳节呢，逛街和购物啊都是大家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一年一度的华盛顿特区城市中心节日市场则为大家带来了独一无二的购物体验。那么今年的节日市场呢，更是迎来了来自全国的150多位展商和60多位艺术家，并且呢还有免费的食物品尝和音乐表演。
今年是华盛顿特区城市中心节日市场连续第13年举办，旨在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多样化的购物选择。今年的特色商品包括手工玻璃、传统银饰、绿色服饰、独立摄影作品等等。那么除此之外，顾客还可以品尝德国的风味小吃、艺术造型的巧克力以及现场烤制的甜甜圈。通过这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节日市场还希望能够推动小企业和个体商家的发展。来自纽约的艺术家查理森·布朗就表示，华盛顿特区的节日市场为他带来了很多商机。
我也在纽约做展出，但是效果没有这里这么好。这个市场非常独特，我很喜欢这里的会场布置，就是一条长街，简洁明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很高，而且我的作品能得到欣赏。
今年的节日市场呢，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城，是从11月24日到12月23日，每天中午到晚上8点免费向公众开放。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旧金山现任华裔市长李孟贤周二因病去世。李孟贤是华裔人口众多的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市长。美国加州消防人员仍在全力对付洛杉矶西北部的大火，这场火灾已经成为加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野火。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巴黎主持召开有世界主要慈善家出席的气候峰会，鼓励扩大对气候项目的投资。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阿拉巴马州12月12日举行备受关注的参议员补选，选举结果对两党和川普总统都有影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朝鲜难民问题召开听证会，继续关注朝鲜人权问题。纽约星期一发生爆炸案以来，有关当局继续搜集嫌疑人乌拉的资讯，事件可能导致美国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美国旧金山市市长也是首任华裔市长李梦贤星期二凌晨在当地一家医院去世，享年65岁。李梦贤在当地华人心中是怎样的一位市长？他将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我们请记者莫宇带来详细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据旧金山观察者报报道说，李梦贤是心脏病突发去世。那李梦贤办公室的官员说，李梦贤星期二凌晨1点左右在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去世，临终前家人和朋友都在身边。那旧金山市城市监督委员会主席伦登·布里德将成为旧金山市代理市长，立即生效。那李梦贤的突然去世令当地华人社区感到惋惜。旧金山中国城的华人非政府组织华人进步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非常感谢李市长为城市和社区所做的事。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李市长他的事业的一开始是作为在华屋里面平院的居民，就是那些公共房屋的居民，去争取把Chinatown 变成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地方。那所以他也是作为我们在三藩市第一个华裔的市长，也是让我们很多华裔的社区在三藩市或者是在整个湾区也是非常的骄傲。那过去的5年他特别是最近这一年也是在三藩市里因为我们现在联邦很多针对移民社区的打击，他也是非常的致力去保护三藩市作为一个庇护城市。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激他。还有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争取跟我们很多的劳工团体，我们特别环境部会劳工团体工人阶级去争取15块钱的最低工资，那也是明年7月1号的时候会提升到15块钱一个小时，整个三藩市的低收入工人都能够受惠。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也会记得他在这方面的为我们城市做出的贡献。
那么除了当地的华人社区，那美国一些政治人士也是为李梦贤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时他们也对李梦贤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声明中说，李梦贤的领导带领旧金山进入强劲的经济增长，并继续让这个城市成为国家的榜样。那李梦贤出生华人移民家庭，祖籍中国广东台山。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毕业之后，曾担任10年的民权律师，在2011年成为旧金山第一位民选的华裔市长，2015年获得连任。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5年前采访李梦贤的历史影像。
I realized that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elected mayor in the city is very historic. It's historic.
我意识到，作为这个城市首位民选华裔市长具有历史意义，对我父母，对多少年来一代代来到旧金山西海岸。
I realized that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elected mayor in the city is very historic. It's historic.
我意识到，作为这个城市首位民选华裔市长具有历史意义。对我父母，对多少年来一代代来到旧金山西海岸和整个美国的华人来说，这也是殊荣。因为我作为伯克利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开始律师生涯时，我研究了那些法律案件，在旧金山通过的禁止华人投票、拥有财产、禁止多少代华人全面参与美国生活的法律，他们影响了社会对华人的看法，而法律本身的毒素也使得多少代华人、美籍华人不愿参与政治进程，对参政感到恐惧。 这也是为什么我面前多少代华人父母都教育孩子成为医生、金融专家，不要涉足政治。但我认为这改变了很多，我对此很兴奋。
李孟贤的当选，再加上2011年1月临近的奥克兰市华裔市长关丽珍上任，改写了美国知名大都市没有华裔市长的记录，提高了华人在美国社会的影响。
当然，李孟贤的领导也并非没有争议。就在上周，一些华裔居民由于不满李孟贤签署了一项关于大麻种植的法案，在该市的华裔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李孟贤下台。而李孟贤所支持的旧金山庇护非法移民的政策也具有争议。平章，
好的，谢谢墨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将在2018年停止进口24项可回收的废料，这给美国的回收经销商带来了冲击，开始思考应对的措施。下面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细情况。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国家废料回收协会的办公室。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今年七月正式通知世界贸易组织，自2018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进口包括废弃塑料、未分类纸张、纺织品等24项可回收废料。原因是，在这些可回收物当中，发现混入了大量肮脏甚至是危险的废料，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中国自90年代起进口大量废弃塑料、废金属、纸类等可回收物作为原材料使用，以供应和促进制造业发展。去年一年，中国花费大约180亿美元，从全球进口了大约 56% 的废料，其中 10% 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出口三分之一的回收废料到国外，其中将近一半运往中国。这些回收物被压缩成一公吨一捆的废料堆，里头常混杂了包括塑料袋和冷冻食品包装等实际上不可回收的物件。而在中国下达回收禁令后，美国的废料回收业者只能将这些过剩的可回收物一捆捆地送往当地的垃圾掩埋场。一些回收经销商也开始另寻中国以外的买家。
China has certainly been a large buyer.
中国市场确实很大，但这项禁令也让我们开始开发其他的市场。回收业者开始将可回收物出口到印度、泰国等其他国家，或者内销国内市场。我们遇上的挑战是，距离中国实施禁令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开发其他市场的速度却还不如预期，这中间有个空窗期，我们的成员还在想办法处理。
As quickly as we would like, so it's a bit of a lag time.
另外，中国将进口回收废料的污染检测标准值从1%提高到0.3%，为回收业者带来挑战。需要通过新技术和更严格的垃圾分类来提升可回收废料的品质。
有分析指出，中国停止进口可回收废料，转而购买全新的原材料，例如塑料等，将可以刺激美国的化工制造市场成长。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今天在大西洋理事会和韩国论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批评了中国的贸易政策。我们请参加了这场活动的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肖寻，你好。
你好，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斯今天在讲话当中的主要内容。
罗斯呢，今天参加的活动应该说是大西洋理事会和这个韩国论坛共同举办的。当然，这个主办人是韩国，所以他谈了一些这个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上一些行为。美国和韩国呢是唯一有这是在亚洲可能是美国唯一有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呢也是希望呢对这个贸易协定进行这个更新，就像现在北美的贸易协定一样的。那么这个韩国呢，他提到比如说这个韩国在贸易上也是享有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那么美国有贸易逆差。就是提到说，哎，你看这个韩国有汽车进口到美国的这个汽车比这个美国出口到韩国的汽车要多很多。那么就是说，川普政府非常的在意这个，那么非常重视贸易逆差，就是贸易的不平衡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就此呢，他就转而又提及了中国。那么中国呢，现在这几天我们看来就有一些这个动作，就是川普政府有一些这个动作，在这个言语方面就是。不断的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比如说前几天的时候呢，我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在参加这个世贸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星期在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前夕呢， 已经发表的这样一个这个文字的这个说明上面，声明上面也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个中国的这种贸易政策。那么呢，在这之前，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贸易法庭提交了一个意见书，就支持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欧盟的立场，就是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市场经济地位。那么中国对此呢是非常不高兴。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罗斯呢今天又重申了这一方面的这个态度，奥巴马政府这个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这样政策，一方面也维护了川普政府在贸易上的一些行为还有贸易政策。他提及了，他说这个他提到这个川普政府现在这个贸易政策有三个关键词，这大家已经可能都知道，就是自由、公平和对等啊，对等就互利互惠这样一个贸易。那么他又针对就是外间有一些对川普政府做的一些贸易上的一些这个态度或者是政策也好提出批评，他做出了维护。他说美国实际上是世界上这个最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美国的这个关税是相当的低，而且呢非贸易壁垒也几乎是没有的。那么对待外国的这个来美国的这个投资呢也是和美国的本地投资者是一样的一视同仁，而且在法律上也是予以一视同仁的这样一个保护。那么相反看一下中国，就是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有很多这个扭曲市场的这样一个做法。那尤其他提到这几次呢，几个官员都提到了一个国进民退这样一个方面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国有企业他不是用的这个词，就是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个中国的政府之手在这个经济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过于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比如说呢就是对这个出口的企业提供这个补贴，那么人为的压低这个出口的价格造成这个市场扭曲，造成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不正常的这样一个竞争力。还有就是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也谈了很多了，尤其这个钢产还有这个铝产品，中国的这个钢产品铝产品因为这个产能过剩大量的倾销到全球市场，造成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的这个人为的压低到一个不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些呢种种迹象我们可以看出来罗斯今天也非常明确的提到了中国，也说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是夏雪，你刚刚提到WTO 的这个部长会议哈，我们也注意到，那么在今天的这个 WTO 的部长会议上，美国、欧盟和日本是发表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声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声明的详细内容。
对，今天我们是早上看到这个应该说《金融时报》它发出这样有篇这样相关的报道。那么具体的这个声明，我们现在还不太了解它这个内容具体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这个情况也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还有日本呢想要这个通过这份声明要表明这个态度，就是说你这个中国是不是在符合这样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地位。关于这个市场经济这方面这个情况呢，就是说目前中国在世贸组织的世贸法庭像这个就是提出了两个这个诉讼案，一个是针对欧盟的，一个是中针对美国的。那么现在在审理是中国申诉这个对欧盟这样一个申诉案。这个申诉案的来源就是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按理说呢按中国的说法，就是说在当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这个协议上明确的规定了，说的是在满15年的时候，中国呢自动就成为这样世贸组织的一个成员呢，就是说它自动具备这个叫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到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和这个欧盟呢都两个经济体都表示反对，就是说你中国因为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呢是我们不承认你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地位。那中国对此因此呢就把这两个经济体就告到世贸法庭。那么现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相关的话题，但是今天我已经不赘述了。就是说这个结果也要看，可能应该到明年秋天才会有一些这个端倪出现。
是，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的，非常感谢肖娟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为中国向全球范围输出的政治影响力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叫做锐实力，尖锐的锐。专家说，锐实力不同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硬实力，也不同于文化的软实力。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概念呢？一起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久前，卢鑫参加了一个中国国营旅行社专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的特价旅行团。几天的旅行留给他的印象是一次混杂了中国政府宣传和金钱贪欲的行程。
Our tour guide in Nanjing, she was talking about China is your motherland.
我们在南京的导游说，中国是你们的祖国。如果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高了，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地位也会提高。你们应该支持祖国，也就是说，要把钱都花在这儿。
Supporting your mother country means spending all your money here. 爱国就把钱花光。
除了不断鼓励他们花钱外，导游的另一项教诲也让他印象深刻。
They were always like, we want you to do like 宣传。
他们总说，我们希望你们去海外做宣传。他们希望我们在海外告诉别人中国怎么好。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项目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说，中国试图将海外社区置于自己的影响范围内。
And then use them.
利用他们，动员他们，使他们发挥有利于政权的作用。
这正是中国的执政党历来重视的侨务工作。一个更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也被网罗进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中。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话时说，到2019年，中国将为10000名拉美人提供培训机会。他还在其他场合提及，5年内将为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个培训名额。
这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培训，这是为了接触外国精英，也就是那些中国认为在当地不同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政策制定者、议员、政党成员、前外交人员。实际上，中国是想让这些人接受政权宣传的影响。
路德维格和卡德诺都参与撰写了《锐实力：专制影响的崛起》，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向民主国家输出政治影响力的报告。两位作者强调，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专制政权向民主国家推行的影响力。
建在世界各地大学校园里的孔子学院，教中文、教书法，看似无害，但他们组织的活动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报告指出，这是一场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展开的全新较量。专制政权的锐实力应被视作刺破民主制度的匕首尖。美国军华盛顿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在巴黎主持召开气候峰会，鼓励扩大对气候项目的投资。
马克龙说，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巴黎气候协定，反而加强了这个协议。
川普总统决定退出巴黎协定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我相信这给我们的集体机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势头。在他决定之后，我们加快了批准，有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团体并批准巴黎协定，这让很多人说，哇，这是第一个决定退出团体的国家，这个团体有危险了。
作为对川普的回应，马克龙批准了价值数百万欧元的研究经费，吸引美国和其他气候科学家加入法国的研究项目。出席星期二气候峰会的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川普拒绝气候协议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意愿。
我们有38个州拥有可再生能源投资组合标准法，我们有90个城市，美国的主要城市，他们的市长都致力于遵守巴黎协定。这38个州拥有美国80%的人口，我们不会偏离轨道。
星期二是联合国气候峰会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2周年的日子，至今已经有195个国家批准了巴黎协定，以遏阻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观察家和与会者说，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直逼工业革命前的水平，高出2个摄氏度的范围以内。但是他们说，如果没有数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这仍然只是个梦想。在联合国防止气候变暖的过程中，资金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财政援助，帮助他们改用污染程度较低的能源，抗击气候变化引发的超级风暴、大旱和吞没大片陆地的海平面上升，这都需要大量资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面对国际社会的文攻劝诱以及美日韩等国的武卫威慑，平壤将会如何应对？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Hopefully, it saves someone else's child.
I think it is a real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this on this crisis.
His friends that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fin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2017年1月1日，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引发 6.3 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11月29日，朝鲜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高度4000到4500公里，飞行约53分钟，飞行距离约950公里，最后落在日本青森县以西约210公里的日本经济海域。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日韩三国星期一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模拟在平壤发动导弹攻击时跟踪锁定朝鲜的弹道导弹。北京告诫说，联合军演可能会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与此同时，渥太华方面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计划下周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商讨明年一月在温哥华由美加两国召集一次各国外长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朝鲜危机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文攻劝诱以及美日韩等盟国的武卫的威慑，那么平壤将会如何应对？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王飞林博士来分析。你好，飞林教授。
你好。
最近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作为特使访问了朝鲜和朝鲜的这些官员见面。当然韩国朝鲜的这些官方媒体是说会谈结果是双方是同意定期进行沟通。那么你是如何评价这个联合国这次特使的这个斡旋努力的？
我个人觉得联合国官员的访问能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应该不大。从某种意义上呢，这是有一种叫英文叫 last ditch effort， 就最后的努力。那么从代表国际社会来说，联合国呢希望能够再做一把努力，能够避免这个战争，能够避免军事行动。这个访问的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但这个姿态能达成多少后果呢？我个人不抱太大希望。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啊，曾经是在联合国的安理会这个特别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呼吁世界各国断绝与平壤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你怎么看他这个建议？他这个建议是否可行？那么是进一步的孤立平壤更好呢，还是与平壤去接触谈判更好？
你这问的很好，带好几个问题。那我先回答你后面这个问题，就是是进一步孤立平壤更好，还是接触谈判更好？如果在任何一个所谓理性的或者理想化的条件下，当然是接触谈判解决问题更好，和平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对大家都有利。但是呢，朝鲜这个例子呢现在很特别，平壤这个例子现在很特别。现在看来呢，接触谈判呢，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产生好的结果的可能性就更小，所以进一步的孤立施加压力，看来只剩下的选择了，选项了，除了武力以外的选项。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真的与平壤断绝所有的经贸关系，甚至于外交关系，那么这是最后的和平努力。那么这个手段，我现在看来可能是比接触谈判呢更有可能产生一些后果，产生一些好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大家都理想的结果也还很难说，是不是可行这个问题问题也很好，其实很难实行。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从中国执政者，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全面断绝平壤的关系，那等于抛弃平壤，是中国政治上不愿付的代价。其实虽然作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说，倒是个好事情。
星期一的时候，美日韩三国举行了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主要是来模拟假如平壤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呢，那就是说来锁定跟踪平壤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按照金正恩早些时候的说法，就是说现在呢，朝鲜是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现在平壤面对着国际社会的这种，既是一方面的这种文攻的这样的一种劝诱，还再加上美日韩这盟国的这样的武卫的这样的一个威慑，那么平壤你觉得他会如何反应？
平壤呢是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所谓的黑箱，这个 black box， 大家很难猜测平壤怎么做。其实呢，朝鲜领导人就和大多数国家领导人一样，还是有他自己的理性选择的。朝鲜领导人其实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是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是他的理性。那么朝鲜在他那个统治者这个生存和安全上是放弃，就是为这个可以做任何事情，放弃一切。朝鲜认为这个和美国和韩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已经就在那或者要打核大战等等等等的宣布呢已经有过很多。说事实上进入战争状态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呢，朝鲜是不是真的孤注一掷对美日甚至于韩国用导弹或者核武器进行进攻？我看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存到那个全面自杀的行为。因为朝鲜领导人所关心的所有的一切，就跟任何独裁者一样，是自己的生存，所以这些大话这些恐吓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那么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美日韩盟国的这个武力威胁，可能会让朝鲜人领导人呢好好再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再这么干下去，如何的再退一步，然后呢以求自保。我的看法是，美国真正要攻击这个北朝鲜的那个弹道导弹的话，可能是要 在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些导弹是已经装有核弹头或者是想攻击盟国的情况下，那就是说用弹道防御系统打掉它。那么这个弹道防御打掉系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在上升阶段打掉它，那就是进攻北朝鲜的领空，还有一种就是在降落阶段打掉它，那就已经在北朝鲜外面领空，这两个打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是参议员叫考克，他说呢，他希望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切断与朝鲜的经贸关系。实际上在美国国会方面是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说解决朝鲜危机的关键在于中国。你的看法是什么？中国愿意这样做吗？
这个Cork 和其他一些美国有关方面的人们认为呢是正确的，就是如果想和平的解决朝核危机，然后呢双方各让一步解决这个危机的话呢，现在看的关键确实中国要痛下决心，要对北朝鲜实行严厉的制裁。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是可能是国际社会用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最后一条路了。那么现在看来呢，中国是否愿意这样做，现在两可之间，模棱两可之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和中国很多很有见识的外交官分析家们的看法都是这样说，就是说中国应该对北朝鲜要施加最后的压力了。但是呢，中国政府就是政党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呢表明他们可能不愿意放弃朝鲜，还是不愿意放弃，还想再模模糊糊再混过去。那么这样的话到这后果的话很可能就是要错失这个机会，所以解决朝核危机，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关键确实是在中国，现在的中国，但现在中国不愿意去做或者中不能去做，那么可能这个机会很快会丧失，那么我们可能国际社会就会进入到武力解决的阶段。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军队的总参谋长就是在美日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说美日韩举行的这个联合军演只会引发朝鲜方面的更多的疯狂，来制造出该地区呢更多的这样的不稳定使得就是说美国应对朝鲜的努力呢，我们注意到似乎是忽视了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力。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川普总统因为要应对这个他的这个被指控这个通俄门的调查的原因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使得美国忽视俄罗斯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这样的影响力？
您的观察是很准确的，因为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俄罗斯现在是原来有个叫六方会谈，俄罗斯是其中之一。那么俄罗斯呢起的作用呢，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而且俄罗斯现在在这个整个东北亚整个韩半岛整个北朝鲜的影响力确实也很微弱。虽然说普京曾经提出来要和北朝鲜一起和平开发太空，帮助北朝鲜发展什么和平这个宇航的这个项目，但是呢俄罗斯因为自己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对北朝鲜影响力很弱，这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傻，他不愿意为北朝鲜去背这口黑锅跟美国作对。那么美国彻底的忽略这个或基本上忽略俄罗斯的作用呢，也是考虑到这个现实，就现实中俄罗斯确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力。那么通俄门对美国对俄政策是否有影响，应该是有一点，应该会让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呢更加感到小心，但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现在可能还不能夸大。
菲林教授，我们差不多还有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想最后让你说一说，就是说一说对北京的这样的这个考量的这个分析。那么北京对于平壤地位的这个权衡这个考量，过去当然一般是认为就是中国呢是把朝鲜当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缓冲，战略的缓冲，是把它作为一个盟国。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朝鲜呢给这个中国成了一种安全上的一个威胁，那么在盟国和这个造成安全威胁这个敌人这个两者之间，如果是你来做决定的话，你的天平你觉得应该偏向哪一边？
这个问题问得很大也很好。那么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和书的文章，书的章节，我的看法其实也十几年来一直比较一致，比较一贯的，就是呢，北京对朝鲜的权衡考虑有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就是国家利益的权衡考虑，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执政党的政治利益的权衡考虑。 从中国国家利益的权衡考虑来说，这个选择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说北朝鲜这个核武器的问题是对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安全威胁，北京应该联合美国、日本、其他国家、韩国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执政党政治利益这个层面角度考虑呢，北朝鲜是一个极乐，是一个还是一个唯一的正式的盟国，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同志，所以不会放弃的。
我得打断你了，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好，非常感谢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有100多万大学毕业的移民从事低技术的工作，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本星期在旧金山举行的特殊技术人才交流会，为难民和新移民提供了同雇主对接的机会。
在硅谷经常举行人才交流会，但是这一次很特别，有来自俄罗斯、伊朗和厄立特里亚的50名新移民和难民参加了交流会。哈利德·土库曼尼来自叙利亚，他有电脑科学学位。在旧金山的最初9个月里，他一直在做勉强活命的工作，卖鞋、组装家具，以每小时10美元的工资为别人设计网站。
当你听到在这里出生的人做同样的工作，却每小时拿50美元的工资时，是非常痛苦的。不过对我来说，工作就是工作而已。
拥有避难权的土库曼尼参加了全球进步组织的一个项目，这个组织教有技术的移民和难民如何在美国寻找专业性的工作。他在那里学会了美国式的结交关系网络，现在是网络技术项目经理。伊曼也接受过全球进步组织训练，他说在美国找工作，一个小小的因素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美国，你必须和别人有目光接触，和别人握手时必须用力，这些细节都展示了一种自信。
伊曼说，最近来的移民找工作时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说话方式。
他们说团队、集团、公司、组织，在美国行事方法完全不同。
来自俄罗斯的伊凡·维斯洛夫和他的妻子也参加了交流会。
我们是专业的产品经理，是 IT 方面的业务分析员，所以才到旧金山和硅谷来，因为这里是 IT 领域的中心，有了不起的科技人员。
维斯洛夫打算在 Yelp 和 TaskRabbit 等网站上继续努力，他还打算参加人才交流会活动，他必须这样，对他来说放弃不是选项。美国之音记者奎因，加州旧金山报道。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技术来研究地球上的生命。海洋环境保护组织与鲨鱼研究人员合作，研究捕捞业对一种深海鲨鱼的影响。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商业渔船在世界海洋纵横交错地寻找鱼类。海洋环境保护组织 OCEANA 联手谷歌和非营利组织天空真相，研发了一个名为全球捕鱼观察的互联网地图，用于追踪着6万多艘船只的捕鱼活动。该地图使用的是几家私营卫星公司提供的数据。
这个地图可以用来监测海洋保护区，确保船只在禁区内捕鱼还是没有捕鱼，这也让一些缺乏海洋监控资源或能力的政府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对水域进行充分监视。
渔民们虽然只是想捕捞某种鱼，但渔网和鱼钩会捕到鲨鱼等他们不想要的鱼和其他海洋生物。捕到的鲨鱼大多是蓝鲨鱼，由于这种鱼商业价值低，渔民们往往将死鱼丢弃，因此没有捕捞记录。2016年6月，美国迈阿密大学的鲨鱼研究人员和环保组织波浪下，在美国东海岸跟踪监控了10只蓝鲨鱼。海洋环境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收集到的数据与全球捕鱼观察进行了整合，首次提供了渔船意外捕捞鲨鱼的地图。
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了解鲨鱼何时有被捕捞的危险，从而估计出实际的监捕量。当渔船驶近时，我们可以估算出捕捞的水平，这有助于了解鱼类所面临的风险。 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希望通过整合动物身上罚来的数据，帮助政府制定限制捕鱼或热点关闭等海洋生物保护措施。被安装了信号转发器的不仅有鲨鱼，还有鲸鱼、海龟和其他濒危物种。互动式捕鱼地图可在互联网上找到，网址是 globalfishingwatch.org。 卜地奇，华盛顿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星期三抵达了北京，展开4天的国事访问。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危险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是永和国家的立场不变，而美日韩举行了新一轮军演。韩国方面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战争。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北京如何来处理与首尔在萨德系统问题上的分歧呢？而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